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喜乐，欢迎您今天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多么愿意说我们是天主的故宫，能够结更多的果实。在前两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信经的第三条，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生于玛利亚之童身。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三条的后面的部分，就是生于玛利亚之童身。我们知道在基督公教里，就是说对玛利亚，甚至于说基督正教对圣母玛利亚是非常的尊敬，尤其是说基督正教，好，他们对玛利亚的那种尊敬，好，绝对是超过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对那个圣母玛利亚这么样的尊敬？当然他是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这是没有话可以说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对于圣母玛利亚就是完全不尊敬，对于基督的母亲不尊敬，那是怎么样也说不过去的。好，所以在这里就说对圣母的种种特别要跟大家就是说分享，而且要很清楚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圣母玛利亚是，就是说她生耶稣的时候是童贞女。好，我们在路加福音就是第一章在预报耶稣诞生的时候已经说得那么清楚。好，他说我不认识男人，然后天使告诉他说圣神要庇荫你，好，就说那个力量，好，就是那个力量要加于你，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好，就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耶稣来到圣母的胎中，尤其更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万福充满恩宠者。好，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充满，就表示说没有漏掉了，就是没有空隙，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在她母亲的胎中，好，在她母亲叫做圣安娜，在安娜的胎中已经保护得好，就是说让圣母充满了恩宠，再没有任何的不好可以穿过。所以就因着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就说圣母玛利亚本身是没有染原罪的，好，是没有染原罪的。那圣子，假如说我们今天讲说天主子要在人要成为人，他要去寻找一位母亲，怎么可能让天主子在一个罪人的身上？我们只要这样想，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就怎么可能让天主子一位真神在一个罪人的身上。所以天主在创世之初就决定，就说耶稣基督要诞生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一定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染原罪的一个女人的胎中，这个神才能够进去取得肉身，啊，才能进去。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一句话，就是天使来跟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好，你在女人中是蒙祝福的，就等等像这些话就特别的告诉我们。因此在过去很多世纪中，教会都意识到玛利亚既然充满了恩宠，在她受孕时，就是玛利亚自己，就是玛利亚的妈妈怀她的时候，她就已经蒙受了救赎。就是因为蒙受了救赎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染原罪，因为我们有原罪的人才要被救赎。好，我们有原罪本身，所以圣母在他母亲怀孕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染，好，就是已经蒙受了 整个的恩宠的包围，不会有任何的罪恶进去。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的，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都是啊，都讲到了这一段，就是都是以玛利亚她既然充满了圣宠，所以她在受孕的时候就是说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知道说我们得到救赎，就是说赦免我们的原罪了嘛，啊，就是没有原罪我们才得到救赎。所以就说圣母玛利亚本身是完全没有受原罪的污染。那我们在看到的就是这里讲到他没有受原罪的污染的这个，就是说我记得一开始啊，我曾经跟大家谈过，就是说我们每次在重新宣誓我们自己的信经，好，一共有12条，那一共有12条，但是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后来在大公会议中曾经给过，就是说曾经通过，就是教宗对于教理，好，就是我们的信理他的解释，就是有不可错误的解释，就是说教宗如果宣布某一个信理，那这个信理是不可错误，不会错误。原因是说耶稣给了他，给了教宗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他如果要解释，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信全能者天主圣父化成天地等等，这些就说这是我们12个信，这12个信规定出来，就说这是不可错误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公教，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所以既然给了教宗一个不可错误的，对于教理的不可错误的颁布，那就是说在12个信里之后，教宗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再颁布。所以现在讲，我们虽然说在弥撒中哈，我们常常要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念信经，我们只念了12条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信全能天主，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信圣神降孕，好，我信他受难等等，一直下去。那现在再告诉你，就是这个第13条，特别对圣母的一个恭敬，然后也是对，是特别就是说对圣母的，就是说真正了解到她确实没有染原罪，没有受到原罪的污染。我们只要想想看，一位天主子他要降生成人，他怎么可能在一个罪恶的人的腹中去诞生呢？所以天主当然要保护，那既然要保护，就要让他的母亲，在他母亲在要诞生的哈，就是说成人之前也要受到完全的保护。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信礼，在那个1854年，好，1854年教宗比月九世在1854年正式宣布圣母玛利亚是始胎无玷，就是说在他一开始要成胎的时候，就成有生命的一开始，他就没有受到原罪的玷染，哈，没有受到原罪的玷污。那这个信条就是说在1854年由教宗比月九世宣布。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就说我们的信条虽然说有12个，我们的信经虽然每次都念12个信，但是这一个是在1854年，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前面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时候那个信经，还有就是我们的宗徒信经啊，那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所以就说到一直到1854年，你看耶稣诞生以后到耶稣走，好，等于说1800多年。虽然说教会里头一直相信圣母是污染原罪，但是一直到1854年教宗比月九世才宣布这个信条。那这个信条他特别写到的就是说，荣福童真玛利亚因全能天主的圣宠和特恩，看在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功绩份上，在他受孕之始就被保护，未受原罪的任何污染。好，所以这个就说得很清楚，然后这也是我们所必信的。当然这个是因为是在是在我们天主教，就是说基督公教所颁布的。那基督新教他是不是说相信，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存疑，因为这是在我们内的。当然其实这一条的规定已经就说教宗他有不会错误的这个权利啊，权柄，就是天主给他这个不会错误的这个权柄，那他颁布了这些。其实真正的就是说对 当时有一些，应该是说有一些国家吧，因为在我们这里，就是我们是当时我们是传教区的，所以后来怎么说我们怎么信，那就说有一些国家，比如说都比如说欧洲，比如说德国啊，那尤其是说德国他自己，因为当时马丁路德就是在德国，他就是说宗教改革，所以德国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基督新教的教派在那边，因为他那里也是基督新教的发源地嘛。好，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说教宗在1854年颁布了这样子的一个信礼之后，其实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些比如说外国人哈，就是说他们还是会对这个有存疑。那当然他对这个有存疑多半都是因为说他自己的文化还有他自己的那个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可能对他有些有一些那个就是说难于接受这些。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说随便说，教宗也不是随便说，他能够颁布这样的一个信礼，当然是说这是我们非要相信的，因为我们相信说教宗在颁布信礼的这上是不会错误的哈，这是他特别的权柄。那也是基于这个充满恩宠者这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的空隙可以让罪能够渗透，好，可以让罪能够渗透。所以说在天主预许的救恩上，他也是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后，就是说人类的后裔要踏碎那个蛇的魔鬼的后裔的头颅，那个蛇要咬人类的后裔的脚跟，就是说怎么样到最后都是战胜，而指的这一个使得我们重新获救的这一位，我们要说他是新厄娃啊，因为前一个女人使得我们犯罪啊，后一个女人使我们获得了生命。所以从这些地方看，我们在前一次讲到旧的亚当让我们丧失了我们自己的哈，就是说原始的召教，所有天主给我们的因着亚当我们都失去了，那也因着新的耶稣基督来，新的亚当帮助我们恢复了所有我们自己的好，天主当时给我们的一切。所以因着旧的，就是因着原本的那个女人，她因为吃了那果子让我们获得了有死的生命，本来我们是不死的，然后被赶出来开始生产有痛苦等等，好，人类的关系全部破坏。那这一位新厄娃，好，我们讲的就是圣母玛利亚，她的合作，好，她自己跟天主的合作，使得我们重新，好，重新获得天主当时给我们的那一切。所以就说我们在说耶稣基督和圣母，耶稣基督是新亚当，圣母是新厄娃，他们的合作，好，他们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说圣母是跟耶稣一起做这件事嘛。假如说圣母不答应说愿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的话，我们不会有后来这一段。所以就说在这一部分，就说圣母跟耶稣是救援的合作者，他们一起在走这样的一段路，使得我们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就说圣母玛利亚她在1854年好，这个时候就是说教宗宣布她无染原罪这个信条，那也因为无染原罪跟一般人哈，我们的人都是有死的生命，我们的尸体会腐化，我们尸体会腐烂，那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他是肉身和灵魂一起好，就一起复活升天的。那因为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真神，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但是圣母玛利亚是唯一的一个人好，就是肉体跟灵魂一起升天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无染原罪。假如你相信他无染原罪，当然他的在死后他的肉体和灵魂一起升天。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圣母的坟墓在哪里啊？你即使到耶路撒冷，你即使到圣地去，你也是只能看到一个圣母安眠堂，就是他在那里走好，所以那里有个安眠堂，但并不是表示说安眠堂那里是他的坟墓。所以在1950年教宗就宣布8月15号是圣母灵魂肉身升天的日子。我们都知道说在初期教会一直在传说这圣母，是因为后来没有发现圣母的尸体嘛，然后也知道说她是无染原罪，好，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当然就是说她是灵魂肉身升天。 可是你看一直到1950年，就等于说2000年后才敢承认，才敢宣布好圣母是灵魂肉身升天。那是因为1854年那个时候说他是始胎无玷，就是表示说他没有染原罪，那当然他最后灵魂肉身升天。所以后来这些事情就说在教会里一些事情的宣布哈，不是说我们说说就算了，要经过多久的好那种多久的讨论，多久的争执，好以及有的人这样抗议那样抗议，到最后好教宗才来宣布这些事情。所以为圣母玛利亚来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是不孝的儿女。好，对于为这样的母亲有这么多的怀疑，然后让她有2000多年还在受这样子的，应该讲是说很大的侮辱。好，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说特别要多花一点时间告诉大家，就说圣母她真的是好一位好的母亲，然后她真的是无染原罪的原因就是因为充满恩宠者。好，没有任何空隙可以让罪恶进去的。那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今年是应该是去年哈150圣母在法蒂玛在路德显现150周年。那他在路德显现的时候就正好是这个教宗比悦九世在1854年他宣布圣母是始胎无玷。这个信里宣布以后的4年，圣母玛利亚在法国的路德显现给一个小女孩叫博尔纳德。她在那个路德显现给这小女孩的时候，那小女孩不认识她。你想想看，那时候在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在那个河里面去捡柴火，捡柴，就是她家里头很穷。好，她到一个山上一个地方去捡那边根本就是一个垃圾堆。她跑到那里去，她看到圣母在那里显现。然后一个女的就是很漂亮，然后脚上还有几朵花这样。那他就问他，圣母就要他说你要去跟你的本堂神父说要在这边干什么要做什么。那他去跟本堂神父讲，本堂神父说你要问他叫什么名字啊。那为这个小女孩来说，她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她就去问圣母玛利亚说她也不知道那是谁嘛。她说神父要我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圣母就跟他说你去跟神父说我是始胎无玷。始胎无玷。他去告诉神父的时候，神父大吃一惊。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你一个小女孩，你个乡下女孩，什么书也没读过，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4年前才颁布的信里。教宗比悦九世在1854年才颁布的信里，你怎么在1858年显现给这个小女生，却告诉她说我的名字是始胎无玷？因为只有神父知道啊，博尔纳德小女孩她怎么知道？所以当她告诉神父说这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圣母自己来，教宗宣布了圣母是始胎无玷，圣母自己来在法国路德显现给博尔纳德，告诉他我就是那一个始胎无玷的这一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让你知道说圣母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母亲。好，她没有染原罪，所以后来我们再好，就是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说这一位母亲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耶稣基督的生活中，她是怎么样子在照顾，在做他自己的，就是在敬他自己。他说他是婢女，可是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玛利亚已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 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